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叫做子女有关系。其实这个关系这个字是一个双关语哈，双关语。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东西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你就可以忽略它。OK， 举个例子来讲，我说小孩子钢琴学的好不好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怎么这么多人讲没关系？但是另外一个，我再问他的个性孤僻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所以有东西是有关系，有些事情是没有关系。OK， 但是这句话，子女有关系的话，是同样的要讲我们跟子女的关系，其实那个是最重要的。OK， 因为不管你在你的孩子在初中或高中阶段有多么叛逆哈，或者是说有时候孩子就躲起来，他就不理你了，或者说他想要跟他的朋友在一起，但是那个关，只要你跟孩子的关系能够维系的在那里的话，迟早他会回来，迟早他会回来，因为他是要怎么样？他是要去试试看他的翅膀有多可以飞多远哈，飞久了累了就回来。OK， 只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哈，因为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就有一阵子都不愿意理我们。因为他觉得他在同学面前如果说很跟父母亲很亲近的话，是那种长不大的那种 baby boy 一样哈，所以他就有点要耍酷哈，耍酷。他就我们他一下我每次在车子载他到学校的时候跟他拜拜，他都头也不回就下车了。他因为他很在意他在同学面前的形象问题，但是等到高中的时候他就回来了。高中的时候他就很自在的跟我们抱一下，他也没问题。初中的时候连抱都不能抱了，抱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孩子，只要你那个关系在那个地方的话，迟早会回来，迟早一定回来。那父母亲有一点耐心哈，有一点耐心，只要你把那个关系维系在那个地方。那有时候就是这个关系哈，不要把它弄得太绝了。有些父母亲，我在教会里我们也看过父母亲跟孩子，就是说上了大学以后他说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他怎么样，学费都不给他，也有这种啊，很气。当然这个是什么事情，那个是我们那是其次哈，但是就是搞到这么绝，就是说你 cut the cord 啊，有点像把脐带都 cut 掉了哈，这么绝，做到这么绝。我觉得父母亲只要你那个关系在的话是最重要。 OK， 好，我们待会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很重要。其实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于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来讲，除了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还有跟神有关系。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跟神有关系，这个关系跟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样哈。你只要带你的孩子越靠近神，父母亲越靠近神，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更接近神，更互相接近。所以这跟很多的婚姻辅导的时候也讲类似这样的三角关系哈，类似的三角关系。错误的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些哪些错误的关系哈？我们以为我们的神是阿拉丁的神灯。 OK， 那其实有时候你的孩子也会把你当做 这个阿拉丁的神灯哈。像我们在 use 的时候就碰到这种情形，有些孩子说，我没有零用钱，我从来没有零用钱。他为什么不要零用钱？他说，我如果要出去吃饭，我要做什么，我要去看电影，我就伸手跟我爸妈要。我从来没有零用钱，但是我这个阿拉丁的爸爸妈妈 OK 都会给我。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哈，在理财方面，小孩子如果从小不知道怎么样计划他要怎么花钱哈，不晓得怎么样 budget， 那个叫什么 budget 是什么？
预算。
预算 OK， 到了大学的时候，他可能连怎么花钱都不知道的时候，你给他一笔生活费，是蛮大的信心。你其实你反而希望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零用钱，你给他计划性的跟他讲说，神也是要你好好的管理的你的所得到的钱财。OK， 那如果他在你家的时候，你可以看着他怎么花钱，你还可以帮助他学习怎么样预算，学习什么东西该花钱，学习什么东西不要花浪费钱。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有时候就反映在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哈。第二种是，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人神关系，是我从来不麻烦神。我可以自己料理我自己的事情，只等到有问题的时候911哈。所以我同样的这个错误的人神关系，你的孩子有时候会反映出来哈。你的孩子如果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可以料理所有的事情，他就不会麻烦你。那父母亲有时候就觉得，哇，太棒了，我的孩子都不用找我帮忙，他可以独立自主，他可以独立自主，父母亲最省事了哈。但是其实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已经没他的跟你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怎么样？只剩下一个，我如果出了大事情处理不了了，我就来求救哈，求救。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果你常常在家里，平常你就不会祷告，你也不会求告神，你也不会让你的孩子看到你是需要神的话，那你的孩子就是养成的习惯就是怎样，也是跟你一样，有问题的时候才找神，没问题的时候天下太平，神在哪里？神几乎是不存在，在你家里不存在，只等到有大事情发生了哈。所以功利主义。那有些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一个交换了。神啊，你如果对我好的话，我就回报你。这个神如果说对我不好啊，我生病了，哎，神啊，你不医治我，这个神不是我要的，或者说，我想要升官发财 ，OK， 或者我只是要养家糊口，不要说升官发财，我只是要养家糊口都没办法，神啊，你在哪里？这变成功利主义哈，如果神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会有时候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我们家的那个给零用钱的观念 OK， 有些不一样哈。有些家庭是希望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有做这些，你有去帮我割草，你有帮我去洗碗倒垃圾什么，你是我付你，有点付你工资的味道。但我们家有一些，我们家是，有所谓的基本工资啊， 基本也不是基本工资，应该是说零用钱是零用钱。OK， 你如果工作的话，例如说你爸爸需要有人帮忙去割草的话，那是额外的，额外算。但是零用钱这个东西是，你只要涨到几年级，你就你的薪资就会涨，零用钱就会涨。那个是不是功利主义？所以我自己觉得，有些东西你如果全部都是你的零用钱都是需要孩子做什么事情才得到什么东西的话，会倾向一个功利主义，也是比较像社会上里面公司你就干活才拿到薪水。 OK， 有些父母亲就觉得我从小就训练孩子，就是说你要殷勤工作才有的，才有的赚。 OK， 这也是一种理念哈，但是任何的理念有它的优缺点。我不会觉得我刚才讲的那个理念是绝对是好的哈，一定有它的缺失在里头。但是我自己觉得完全的功利主义是有它的，也有它的问题哈。那错误的人生关系还有什么？天堂入场券。 OK，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些人就说神啊，我相信你了。OK， 但是我这一生就是等到我要进天堂的时候我才跟你再见一次。那这些错误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反映在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呢？ OK， 当然天堂入场券这个可能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不会是有这种，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从我们身上 pick up，就是说得到一些理念，就像这些不对的关系，他也觉得信基督教就是一个天堂入场券，平常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买到天堂入场券就好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哈。神与我们的关系有哪些？我直接就把它列出来。哦，对不起，怎么回去呢？造物主，人是被造物，这是什么关系？我没有写什么关系啊。主仆不是主仆，
造和被造，
就很简单，不要想太复杂。因为其实为什么我没有写出来，因为有些我想不出来，有些觉得就是字面上解释就可以了。我们是被造物哈，被造物。那这个关系其实有时候为什么这些关系的没有反映在我们的脑袋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些人觉得我比神还厉害。 OK， 但是如果你有这层的关系，你了解你跟神有这层我是被造物的话， OK， 那最少你要谦卑哈，因为有一个造物主在那个地方。我信基督教就是从这个层的关系，我觉得只要这个天地万物有一个造物主的话，那比我大，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得过去，什么三天复活啊，或者说旧约里面的神迹奇事，这些都没有问题啊，因为他是一个造物主。所以对我来讲这层的关系反而比有些关系更重要，但是其实也不对哈，因为其实后面还有一些关系我可以提到，待会提到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天父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那你有没有体会到这样子的？你跟神的关系当中，你平常有没有体会到 有一个天父在那个地方。Okay? 那像我父亲去年过世，那 你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哈，但是想到有一个天父在那个地方，那个感觉又不一样，感觉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如果说知道我们是儿女的话，我们对天父应该有什么态度 ？OK， 这些关系很重要。神与我们的关系，救赎主跟罪人，一个拯救的关系。那我刚才讲哈，其实我自己信仰的路程里头，是从这个开始。我没有体会到这层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体会到这层关系。那这个没有体会到这层关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凭着你的行为就可以称义，凭着你的行为就可以得救。所以一直等到后来，我了解到有这层关系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神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这个是更重要哈，更重要。那这个人关系也是你要体会得到啊。师父跟学生，这个好像比较简单一点哈。主耶稣在新约的时代，就他来的那三年里头，他就是一个老师，所以学生我们就是要从那里学东西哈。新郎跟新娘 ，OK， 那这个关系的话，就是说讲到主耶稣是新郎，教会，我们教会是新娘，那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那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哈，亲密的关系。那你跟神有没有亲密的关系？有些人说神就是神，我就是我，我是很理性的相信有一位神，我是很理性的相信天地万物有一个造物主，我是很理性的相信这个世上运作都有它的原则。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好像是 少了什么哈？圣洁。OK， 你提得很好，我倒是还没有想到这个圣洁的部分啊。新郎跟新娘还没有，新娘子穿着白纱就是代表圣洁。OK， 那这个我比较想到是亲密的关系。OK，
神是
圣洁的，神是圣洁哈。
他也希望我们也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
OK，Good point， 朋友关系。Okay.
最知心的朋友，
最知心的朋友
，OK， 无话不谈，
无话不谈。你有没有一个最知心的朋友呢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我们跟神的关系 ，OK， 这些都是有应该有的。圣经里面读过，大家也都知道，这些是有，圣经有提到这些关系，但是我们通常怎样？那有一些你比较强调一点，有些你的感受比较深刻一点 ，OK。还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人就会提到什么医生啊、病人啊 ？OK，OK。所以当然有些人就说，因为我的信仰的过程，我在重病当中得到神的医治，那他的感受就特别强烈，对不对？医生跟病人的这关系就好像特别强烈。那其实你如果说你跟神的关系就停留在那个阶段的话，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很危险的事情。我们的神就是指你的大医生而已。如果将来有你有生病的机会，结果神没有马上医治你的话， 你的关系就马上破裂了，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其他的关系啊。OK， 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潜移默化当中，就会传给我们的孩子，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以至于我们的孩子将来就一些什么错误的一些亲子关系。第一个，孝顺孩子，不是孩子孝顺啊，是我们父母孝顺孩子。OK， 孝顺孩子，不是孝顺的孩子啊，有没有很多啊？对，二十四孝，有新的二十四孝的啊。我们怎么？我们对孩子，我不晓得。
溺爱孩子
。那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照顾的无微不至，照顾的过头了。我记得我在我孩子上大学那时候，还碰到一个朋友，他孩子已经上Berkeley 了，每天早上妈妈要打电话去叫起床。那你说这个真的是孝顺到一个地步无话可说，但是你能这样培养孩子吗？ OK， 反而害了孩子。直升机家长，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流行讲这句话哈， Helicopter parent， Helicopter parenting什么意思？ Helicopter， 我记得我
随叫随到，
随叫随到。我记得两三年前我还看过这则报道哈，这不是只是华人的家长，是白人的家长也有这种事情。他说，他的孩子到纽约去找事的时候，去 interview 的时候，是爸爸妈妈带他们去 interview。然后结果 interview 没过的话，父母亲还来跟公司的主管吵，为什么你不聘用我的孩子呢？就是说到一个地步，你的家长是像直升机一样，就是说空降部队，就是说不应该管的时候，你用直升机巴拉巴拉巴拉下来 ，OK 帮他。那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吧？通常不是指这个，你讲的也是另外一种应用哈。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话，你讲 helicopter parenting 的话，就是我刚才讲这种，就是说你空降来解决他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的话，直升机来了就帮你解决问题。
rescue
啊，就是 rescue 你 ，rescue 你。但是就是说你这样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要想想看哈，想想看，其实这些都有不同的教养方式，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不同。功利主义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哈，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有你达到 A 我就给你什么，你拿到 A plus 的话我给你什么，你拿到 A plus plus 我就给你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功利主义，我自己不太喜欢这样做。那如果说通常这种父母亲，你如果孩子得了 F， 你会怎么样？惩罚，对不对？有赏有罚嘛，要不然就是说完全赏有赏而已不行。但是我最怕看到的就是说，父母亲如果说孩子功课不好的话，就不让他来教会。我觉得最最最可惜的就是这样。OK， 其实孩子们来到教会，顶多一个小时或 通常礼拜天好了，三个小时，或者说礼拜五两个小时，即使祷告会一个小时，这不会浪费很多时间，不会浪费很多时间。OK，
这不叫浪费时间。
这不叫浪费时间啊，不叫浪费时间。那其实他如果不来的时候，通常他是在浪费时间，通常看手机哈。现在的孩子太多太多太多可以分心的东西了，太多太多。你如果把他带到教会来，他能够专心在神的事情上面，反而让他的心可以定下来哈。各自为政，我不晓得你的家里是不是这样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iPad，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电脑，每一个人都自己的手机，都不互相干扰，都不互相干扰。然后所以父母亲就很好啊，父母亲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你的孩子也不会来干扰你，你的孩子就做他自己的事情，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OK，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相当危险的一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家里到了餐厅里头，四个人就拿自己的在那边都不讲话啊、哦，都不讲话，就四个人各弄各的。OK， 比较好一点的是还用这个 text message 在互相送。OK。你有没有看到我送你什么啊？什么？有些人是家里是完全不互动的，就是拿起来，我觉得很可怜啊，很可怜。我最近听了一个讲座，他说孩子在两岁之前，你最好不要让他看那种现在这种手机的荧幕哈，或者说不管是手机或 iPad， 因为他们现在很多的都是很 eye catching 的那种影像，其实对孩子的智力或视力都不好。就是说我们大人也许就是说可以看到这种很影像是很短暂的很快速的变化还可以，两岁之前你如果常常让孩子看这个会伤到他的脑袋哈。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不是学医的，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看我儿子他们，现在我孙子是快两岁，他都不让他看这种东西哈。然后可是你看，孩子只要带他到餐厅，现在餐厅很多都有很大的电视啊，他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就眼睛就不用就着迷啊，就看着一直看。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有。将来我不晓得你还有没有这么小的小孩，看起来你们大概就只有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是孙子才有这种机会，两岁以下的孩子千万不要让他太早接触这种看到荧幕的东西。当然我父母亲觉得很省事哈，我看过我一些朋友在台湾的时候，他们也是就是拿一个 iPad 给孩子，然后他自己就看啊，讲故事啊，然后什么什么，父母亲都好像不用负什么责任，就交给他了，交给他管了，交给那现在更厉害，现在还有 AI 的东西哈，可以自动生成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千万千万不要变成各自为政。我们与孩子之间的有哪些关系哈？跟类似刚才我把这个先 list 出来。OK， 父母亲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完全供应，他们是领受，但是，现在我们是领导，他们是跟随， 我们是爱护他的，他是被爱的。我们是管理、服从、师父、学生、朋友、朋友。但是最近几年我父母亲年纪大了，我发觉有时候角色对调。我不晓得你如果有长辈，你就知道，你就可以体会得出来我讲的是什么。你的父母亲其实到一个地步，他们就要被照顾，你供应他所有。到一个地步，你的父母亲也许，我知道有些人是得了老人痴呆的，也认不得，也认不得自己的儿女，但是你还是爱你的父母亲。管理者、服从者、师父、学生，那我发觉这些关系哈，你如果从小跟你孩子有这些比较健康的一些关系的话，将来到你年纪大的时候要 flip 回来的时候，就是变成你是角色要跟他互换的时候，我觉得是他们会体会得到，他们会体会得到。那我们昨天晚上，我跟我母亲庆祝母亲节，那我们家就全家就去视讯，当然是不同的地方了哈。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家庭的关系，一个家庭的关系，如果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哈，孩子就跟你的长辈互动很自然，很自然。OK， 为什么青少年到那个地步就不太跟你的爷爷奶奶有交流？有没有什么你们讲为什么青少年跟爷爷奶奶的交流就少了？
太少
了啊！时间太忙，
代沟，
所以距离越来越远了，
没有共同话题。
OK， 还有呢？
他们很少看到他的父母跟爷爷奶奶沟通，没有 good example。
没有 good example。所以有些责任是我们的哈，不要全部怪罪于我们的孩子。还有，好，那怎么样 improve， 怎么样改善这种关系呢？怎么改善？除了你说好，我们自己要主动一点，跟我们的父母亲有交流。还有呢？
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机会。那代沟怎么解决？比较难哈，爷爷奶奶的话，我觉得爷爷奶奶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你要他们学新的东西很难，但是你要让孩子能够体会到爷爷奶奶其实他们没办法学很多东西，但是他们要能够体会到老人家是有限，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在里头？孩子如果说只想到自己，每次都只想到自己的话，很难的。好，那我们继续。有关系跟没关系，这是相关语哈。有关系。感谢神赐你儿女，有欢笑，有泪水。你跟孩子真的有关系的时候，你很多时候，甚至你会爱你的孩子，为他哭啊，就是说你气得要死，你真的是爱你孩子，可是你又气得要死，你弄到你自己都要哭了。 我想想，我第一次为我儿子，不是第一次啦，就是说我现在还记得的，为我儿子有一次掉泪，是因我送他去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触很多，他好像他比浪子好一点啦，但是就是有点这样子，就不因为他跟大其他的朋友在一起了，就头也不回就走了，那我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孤零零的老人家一个人自己开车回来，那有点那种就很舍不得，那我失落的感觉就像你讲哈，那我那一次我太太没有去，然后后来我女儿去上大学的时候，我美英有去嘛，他们两个就是这个泪洒，舍不得，真舍不得。那我觉得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有这么两次 ，OK。那我女儿结婚的时候，我是差点哭出来，做爸爸舍不得嘛，舍不得，但是强忍下来。这个如果说我那时候泪流的话，那我女儿当场也就崩溃了，所以我不能把场子坏掉。OK。因着养育儿女，更认识到神还有自己。我以前啊，还没有小孩子跟，还没应该还是还没有对，还没有小孩之前，我自认我脾气是非常好，我自认为。但是我真的是不认识自己哈、啊，你真的知道小孩子才是真的来磨你的。个性哈、啊，模拟的脾气哈、啊，就在那样子一刹那之间，你可以说气到想要拿个棍子来敲他头一下。但是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的本性好像是在那个地方是好，但是你的罪性很多时候就在那一刹那出来。OK， 更能借着养育儿女，把你自己的各样的。本性都显露出来，让你更认识到自己的不足。OK， 借着养育儿女，夫妻的关系更亲密。你跟你的先生是什么？同一阵线啊！你至少要先联合怎么样？联合次要敌人。没有了，开玩笑。我觉得真的是。你如果说有要找共同话题的话，养育子女可以变成一个共同话题，也可以变成一个争吵的话题。但是希望你跟你的先生，你们的看法是一致。这看法一致要怎么重来？你如果说他看他的这个书，你看你的书的话。你们当然会看出两套的不容易看到同一套的管理或教养的方法，但是你如果都是看同一本圣经的话，我是盼望你们看到的亮光都是一样哈。所以说，如果借着养育儿女，夫妻的关系应该会变得更亲密。因着孩子，我们可以把信仰传承给后代。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想大部分在座的也是吧。第一代的基督徒举手。OK， 好，手放下。希望你们这一代能够传承下去。传承下去，所以就是我们父母亲很大的责任。OK， 要把信仰能够传承下去，那是有责任的哈。那这是有关系，没关系的是什么？成绩好不好有没有关系啊？ 其实我以前不太，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儿女的成绩是什么。你现在可能很在乎哈，等到你的孩子三十几岁，我儿子今年36岁，他是属龙的，所以我记得我女儿34岁，他们高中的成绩是什么，我也不太记得，我只知道他们没有全部拿 A 就对了，这是唯一我记得的。但是他们有没有拿过 F 啊，好像也没有，就拿过 D 啊，还是 C 还是 D， 但是这些都不在，这些都不重要哈。我今天早上才跟那个Scott，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请来讲员，还有 Chris， 我们在聊天，就讲到那个 homeschooling， 就是在家里自己来教自己的孩子，就不送他们到公立的学校啊。那我儿子他们教会现在有大概六七十个孩子吧，都是小小孩哦，都是小学以下的。他们90%是在家里教的孩子，90%，所以在五十几个孩子都是。Okay， 那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很在乎孩子的成绩，你又可以来教导孩子，在家里教导孩子，其实现在自己要教孩子比以前容易哈，因为现在 internet 很多的资料，也许你觉得你不是一个可以教数学的，你也不是可以教科学，你也不是可以教这个东西，但是网络上有很多资料，而且他们这些基督徒的机构很多的都是提供你这种所谓的 homeschooling 的教材。 OK， 那我觉得如果说同样的，我觉得我们可能都已经过了那年龄了，但是如果你的孙子有机会的话，也许你会鼓励你的孩子，像我儿子跟媳妇还有我女儿，他们就是打算要做 homeschooling。 OK， 打算要做 homeschooling， 那这个成绩的话就不是不重要哈。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成绩的话不是靠着学校给你打一些成绩，其实很多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 life skill 是什么翻译，生活技能其实在学校里学的都是很多的很琐碎，但是如果你在家里教，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要教你的孩子煮饭烹调，通常学校如果说有一般烹调课，有啊，我知道这个 Amado 啊 Fulhill 他们都有烹调课。那我问我们的青少年有没有人去选修啊，他说没有，他说亚裔的没有人要选这个课，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 AP。 OK， 那不是 AP 的话就没有机会把你的那个成绩那个突破 4.0， 因为你要 AP 的话才会AP 的话才会最高到5是吧，所以那个课的话没有亚裔的学生学，很可惜啊。你的孩子到了大学还不会煮饭， OK， 你的孩子你有没有教他学校会不会教他怎么样洗衣服啊 Laundry？不会啊，他也不会教他，学校会不会教他怎么 balance the checkbook？ 可能会啊，我是不知道。现在学校有没有教这种东西？有没有？有时候有 balance checkbook。
financial
有哈？
就是应该有，
应该有，应该有的。但是你还。
错。
OK， 但是你的孩子不见得会选那个课，但是你如果说你是这个你家里的家庭教育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你所谓的生活的技能、生活的 skill， 将来会影响到他自己，还有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家庭的家庭。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成绩是才艺，重不重要？刚才已经讲了，学钢琴重不重要？学的好不好重不重要？不是那么重要。我的孩子两个都学钢琴，都学到 level 10。 level 10就是顶，他们好像还要考试啊什么，到了顶级了。现在呢，现在也是就这样而已。你叫他来教会侍琴他也没办法，你叫他在家里看着谱弹一弹还可以。但是真正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父母亲要想想看，我们到底要我们孩子做什么事情。 OK， 那我觉得爱神爱人的心更重要，他的个性上面的塑造比他学到更任何技能都重要。个性上的塑造比他能到学到什么技能都还重要。自信心 OK， 那现在学校里 还是很强调这个哈。You have to be yourself. Nobody can bully you. OK， 他们就是强调，就是说，今天的社会里头，你自己要有给自己足够的信心，别人不能左右你，别人不能左右你。但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圣经里说到，智慧的开端是什么？敬畏耶和华。今天的孩子其实他们不是自信心的问题，是他们不晓得自己的信心应该建立在他所信的神上面，自己应该有的是因为谦卑，谦卑的心哈，那个才是对正确的态度。OK， 你如果一直强调自信心的话，你只会训练出一个什么？一个 monster。OK， 如果这个社会里头都是像 okay, 我在这里不应该讲政治的东西，如果都是像川普那样很有自信心的话，会有问题，会有问题。所以自信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OK。 神为什么要赐你儿女？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曾经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重新传宗接代，虔诚的后裔，成圣。你自己借着养育儿女，你可以得到神来让你的灵命更长进。如果你常常反省你自己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同工希望你的家庭是和乐的，常常有一些喜乐的事情啊。宣教，这个是为什么神要赐你儿女。最后我要给大家看一个 video， 希望我们的网络可以通。对不起，前面都是有广告的。
Photography has been my passion ever since I was old enough to pick up a camera. But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e 15 most treasured photos of mine. And I didn't take any of them. There were no art directors, no stylists, no chance for reshoots, not even any regard for lighting. In fact, most of them were taken by random tourists. My story begins when I was in New York City for a speaking engagement, and my wife took this picture of me holding my daughter on her first birthday. We're on the corner of 57th and 5th. We happened to be back in New York exactly a year later, so we decided to take the same picture. Well, you can see where this is going. Approaching my daughter's third birthday, my wife said, "Hey, why don't you take Sabina back to New York and make it a father-daughter trip and continue the ritual?" This is when we started asking passing tourists to take the picture. You know, it's remarkable how universal the gesture is of handing your camera to a total stranger. No one's ever refused, and luckily no one's ever run off with our camera. Back then, we had no idea how much this trip would change our lives. It's really become sacred to us. This one was taken just weeks after 9/11, and I found myself trying to explain what had happened that day in ways a five-year-old could understand. So these photos are far more than proxies for a single moment or even a specific trip. They're also ways for us to freeze time for 1 week in October and reflect on our times and how we change from year to year, and not just physically, but in every way. Because while we take the same photo, our perspectives change. And she reaches new milestones. And I get to see life through her eyes and how she interacts with and sees everything. This very focused time we get to spend together is something we cherish and anticipate the entire year. Recently, on one trip, we were walking and she stops dead in her tracks. And she points to a red awning of the doll store that she loved when she was little on our earlier trips. And she describes to me the feeling she felt as a five-year-old standing in that exact spot. She said she remembers her heart bursting out of her chest when she saw that plac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9 years earlier. And now what she's looking at in New York are colleges, because she's determined to go to school in New York. And it hit 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all make are memories. So I want to share the idea of taking an active role in consciously creating memories.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aside from these 15 shots, I'm not in many of the family photos. I'm always the one taking the picture. So I want to encourage everyone today to get in the shot. And don't hesitate to go up to someone and ask, "Will you take our picture?" Thank you.
You're super cute, but you're my first one in discipline.
我不提呢。我自己有一个女儿，所以我特别感触特别深哈。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也不是只有女儿。通常爸爸跟女儿会比较亲，妈妈跟儿子会比较亲。OK，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健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尤其手机这么发达哈 ，OK， 他刚才讲的不是只是照相的问题，是他。每一年都有那么一段时间跟他的女儿独处。OK， 我记得我跟我曾经在 US 那边我们青少年那边做过一次的 survey， 就是说你们对父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他们都说每一个几乎都跟我讲，都是他们曾经去哪里有几天的 vacation。OK。几天的 vacation 都是独他们一家人自己在那边独处，特别是他们去那种 Tahoe 啊 Yosemite 那种小木屋， 不是说去那个游乐园哈，游乐园好像反而比较少，都是那种在小木屋里头，自己一家人在那边跟，或者说跟别人家里在一起，那种独处的时间，那个是你比如一个家庭关系的最佳的时候。好，让我们起低头祷告。上帝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儿女，让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要来仰望神你自己给我们更多的爱心、耐心以及智慧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有不足的地方，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继续的领受。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流的眼泪，我们也要来感恩，因为神你自己是爱他们的，我们只能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亲自的彰显给他们。我们谢谢主为着这班的同学再次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
阿们。
好，谢谢，
谢谢马尔
斯，谢谢。
下一次就是最后一堂课了。
毕业证书。